德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
同敬拜，同祷告，贴近主心怀。
让我们来到施恩座前，
欢迎来到今天的施恩座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祷告生活呢，真的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但是谢谢主，圣灵会来帮助我们学习，或者是引导我们的祷告，圣灵有能力来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所以犹大书二十节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另外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那里也提醒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感谢主，圣灵引导我们祷告。当日门徒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的时候呢，门徒对着主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门徒因着不知道该如何祷告，向主讨教。但是谢谢主，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说到，他求父神赐下圣灵帮助我们祷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提到，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特别有一句话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害怕祷告，或者当你觉得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祷告的时候，不妨先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求圣灵来指教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引导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懂得按着神的心意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其实真正的祷告是在灵里面的祷告，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在每一天祷告生活中间，更多的经历圣灵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祷告。那今天在节目时间呢，我们谢谢主，也有姊妹和我们分享见证，祷告蒙应允的见证。那么同样呢，我们也会继续在祷告中来纪念肢体的需要。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黑龙江的孙姊妹。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祷告的见证，就是关于我自己追求身体健康的一个见证。因为我本身是有免疫系统疾病，信主以后，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为我的身体做过祷告，因为我相信上帝是否医治我，他都是上帝。那人体的疾病也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当我信主时间越来越久的时候，或者这个疾病对我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的时候，我就开始为身体做祷告。我记得我第一次祷告的时候，我跪在那里跟上帝说，如果是上帝喜悦的，就祈求他帮我医治，能够彻底的医治我的身体。但是当前一天晚上我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第二天突然我的症状会比以前严重很多。开始的时候我会很惊，或者是我也有一小小的愤怒的感觉。我觉得我没有做祷告的时候，我反而可以正常的生活。但当我祈求上帝彻底医治我的时候，为什么症状会突然间的严重起来，这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或者说用我们人有限的理性思维，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然后当我再继续为这件事情去祷告的时候，慢慢去寻求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人生病是有很多的原因。我们会想，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好，可能是因为我们情绪的压力，也可能是我们周围的一些关系的压力。但我相信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无论是身体的症状还是心理的症状， 那最关键的在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在灵里边是否真的有健康。当我再继续为我的灵里去祷告的时候，我会发现原来我们每一个人自认为我们所习惯的方式是我追求上帝的方式。比如说我周末会去教会，我会参加各种团契，我甚至会去参加读经，参加主日学。但是这些真的是在我们灵性上会有很大的帮助吗？到底我们信仰最根本的，我参加这些方式是不是真的对我跟上帝的关系能够有个更亲密的关系，我的灵性可以更加的成长？当我为这件事情反思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最根本的我和上帝的关系是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我们每天都要在他的话语和真道当中去成长，而不是说参加一些外边的形式。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是每一天很认真的读经。坦白讲，从我信主觉志到现在，我没有这样认真的读过经。虽然刚出信的时候很火热也曾经从创世纪读到了启示录，但是好像我们明白的并不多，好像也只是像看故事一样去看那些旧约里人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不听话，新约里边耶稣是怎样去过这个属地的生活。所以当我再一次回到圣经话语的时候，我发现上帝的话语真的是有力量的。当我每一天不停地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去吸取我生命的力量的时候，我发现上帝是信实的，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当你与他同行的时候，他就会与你同行，他从没放弃过我们。所以当我慢慢这样每天都在他的话语当中的时候，我的身体也无形当中慢慢的变好，症状也越来越少，对我生活的影响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说，是因为你看了医生，你吃了药，是因为你有了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因为你增加运动等等等等。可能从人的角度会有很多这样的理由告诉你，你为什么现在会是这样的状况。但是人的理性是有极限的，包括现在的医学都是有极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讲，很多人会说，现在还有人相信神迹吗？或者是现在神迹还会发生在我们身边吗？我会觉得上帝的真理就是生命，当你去与他同行，每天在他的话语当中，当你按照圣经的话语去生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当你真的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结果是我们无法预计的，上帝给你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一直我必得痊愈。
喜乐真的不是属世的人或者事物可以带给你的。而且我也相信，我们作为一个人，无论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这一切都建立在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当中，都建立在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上帝的里面去活每一天。这也是我今天为大家做的见证。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寻求医生，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朋友找朋友聊天，但是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力量的根源、生命的源泉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
关于代祷事项，我也希望大家为每一个慢性疾病的中国人去祷告，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上帝的怀抱当中得到那份平安和喜乐。谢谢。
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
大爱导师课到了，
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愿神的旨意成就。
阿们，
阿们。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祷告中来纪念肢体的需要。那么这一阵呢，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呢，特别我们在祷告的环节代祷时刻里面，我们都有一个本日祷告方向，也要请弟兄姐妹呢在祷告中间继续的来守望来祷告。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祷告方向，就是请肢体们为电台马上有的70周年的一些活动，还有我们下半年一些的活动筹备来祷告，求神来带领。那么另外我们纪念一位署名153条鱼啊，153条鱼的这位肢体，他透过诗恩祷告群发来的代祷需要。他分享呢，我的家庭遭受一连串的事件，先是公公癌症过世，然后大儿子遭受病痛8年过世，现在呢我也患了尿毒症，在家里做透析治疗，非常的软弱。我去的教会呢也没有人牧养，觉得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为我祷告。我们纪念这位署名153条鱼的这位肢体，我们求神来医治也护卫他的心。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特别纪念姊妹的需要，为她一连串遭遇的困境，主啊，我们来仰望你。主，我们更想到你是在圣所里面看顾孤儿寡妇的神。主，我们求你来保守姊妹的心，你安慰她，知道她失去了儿子，知道她现在也患有尿毒症，在家里做透析治疗。主，我们恳求你叫她心里有力量。主，让他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主也经历主你自己的恩典，知道这也是需要长期的治疗。主啊，姊妹非常的软弱，主，我们这个时候为他在你面前来仰望你，知道他也没有好的教会牧养，但是主，你做他的牧者，你来安慰他，你来鼓励他，你来引导他，叫他心里有力量。主啊，愿你保守，让他在无论是在读经，无论是在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自己对他说话，求你自己来安慰他，鼓励他。圣灵，我们求你来保守姊妹的心，我们为这个家在你面前献上仰望。主，我们今天也特别纪念电台70周年下半年的一连串的聚会一些活动，主，我们都交托在主的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很快今天诗恩座前节目时间呢来到这儿告一个段落。明天是主日，也是我们一起敬拜主的时间。明天呢我们也会有诗恩祷告会，邀请肢体一起的参与。在这里和你说再会咯，愿神赐福你。
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